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十四章，死海。四月的耶路撒冷，天气异常寒冷。这种天气迫使我想要到死海去，因为在那里我可以享受温暖的气候。我从耶路撒冷中心乘车到耶利哥，然后再转车到耶利哥西南部的死海。汽车在湖西岸的山路上急速行驶，我看到一个路牌写着羊皮卷遗址，虽然离得很远，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敞开的洞穴。1947年，两个贝多因牧童在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七个土陶罐，里面藏着珍贵的圣经原文手抄卷。后来，人们又从其他洞穴中发现了600多份羊皮卷经文的残卷，这其中最珍贵的当属铜经卷，因为里面列举了圣经中的地名以及圣殿宝藏的隐藏地点。另外还有一份基督诞生前写成的伊撒伊亚先知书的拷贝卷。在路上我还看到了那些1951年由道明会士沃克斯指导清理出来的古犹太禁欲主义者修道院的废墟。这些修道院是在基督诞生前1世纪的时候建成的。考古学家们估计，正是这些古犹太禁欲主义者临摹了圣经的原稿。当罗马士兵入侵时，他们把这些经卷和他们图书馆的其他书籍珍藏起来，因此这些经卷在山洞里已埋藏了2000多年。车子在狭窄的公路上疾驰，道路两旁的风景迥异，一边是微波粼粼的死海海水，一边却是黄沙漫漫的犹太戈壁。最终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恩格迪。恩格迪是面对死海的一小片绿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儿童之泉。在圣咏中，作者曾极度赞扬过恩格迪的葡萄园。这个小镇是若苏厄时期的战利品，最后分给了犹大支派做产业。在小镇西部陡峭的山涧，就是当年达卫躲避萨乌尔的追杀所藏匿的地方。撒母耳记上第24章1节这样记载说，达卫就从那里上去，住在恩格迪的山寨中。在死海里游泳的确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宝贵体验。在死海里，在水中所有的挣扎或游泳的动作都是徒劳，因此你要放弃游泳的念头，而只要把自己像一片木头一样放在水中即可。起伏的波浪会推着你在海面上左右漂移。死海还被称为罗特之海、盐海和沥青之海。死海全长76公里，宽度是17公里，总面积920平方公里。死海最深处达390米。死海位于海平面以下约394米，是地球表面海拔最低的地区。它之所以被称为死海，是因为死海中没有任何生物，是全世界盐度最为饱和的水域。死海水含有固体物质达 27%， 而普通水含固体物质仅为 4% 到 6%， 因此死海水含固体物质量是普通水的5倍多。死海水的浓度巨大，因为它没有与任何水域相连接。每天约旦河和其他河流有近700万吨的水注入死海。然而，约旦山谷巨大的热量使得大量的海水蒸发，导致死海水含有大量的固体沉淀和其他化学物质。以色列和约旦两个国家已经在死海沿岸修建了许多重要的化学实验工厂。你要看整个死海，在死海的东面是摩阿布山脉，摩阿布山外边是卢德的土地。卢德就是嫁给颇有影响力的伯利恒人波阿次而加入了以色列人的行列。 卢德的故事是天主赏报给一个孝顺的外邦女子的典型榜样。卢德的孝顺和他自我牺牲的精神及他正直的德行使他得到天主的宠幸。天主使他与波阿次结婚，并成为达卫和耶稣基督的祖先。在卢德身上，天主清楚地显示了救恩的普世性。在死海的东北方，几乎与约旦河并行的是一些缀以白色房屋的小山，其中的一座山就是乃波山。在那里，梅瑟看到了福地，并在那里死去。在乃波山下便是摩阿布平原。当年以色列子民在攻陷耶利哥前，曾在那里扎营。也是在那里，上主的仆人梅瑟提醒以色列子民不要忘记他们与天主订立的盟约。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你应牢记在心，并将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不论你住在家或在路上行走，或卧或立，常应讲论这些话，又该记在你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你住宅的门框上和门扇上。